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真的恩待我们，给我们有一些一同追求的属灵同伴，一同来到你面前。主啊，总是给我们一个谦卑单纯的心，来仰望你，让我们真是举目不见一人，主啊，只见耶稣在这里。主，让你的同在，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都能够遇见你，都能够得着你，也被你得着，让我们回去的时候都不是走原路回去。主要让我们的心能够越过越单纯来归给你，让我们能够完全被你所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在过去这几章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啊，就是在安提阿教会，他们蒙了主极大的恩典。当这个恩典这么多的时候，圣灵就呼召他们，开始分派他的工人出去招他所圣灵所招他们的工啊。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蒙了主恩典的人啊，很自然的啊，你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恩典能够流露出去，因为这个生命是活的生命，是一个活水啊。如果我们承受了恩典，我们没有把这个生命、把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呢，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啊。结果不仅是别人的亏损，也是我们的亏损啊。当圣灵像活水的江河啊，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很自然的。从我们里面的感觉也好，圣灵的要求也好呢，就愿意把主的恩典、主的福音能够传给那些不信的人，或是去兼顾那些已经信的人，这是很自然的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学习到，我们都蒙了主很大的恩典啊，主也在我们的周遭摆了很多可能是不信的，可能是信了以后仍然软弱的人。我们也许没有像使徒他们出去到各地去传福音，但最起码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的人也许是不信的，我们应当向他传福音，或是为他们祷告。那很多信的就是落在软弱中，对真理不清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主把他们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有机会的时候呢，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分享，这样对别人是一个恩典的流露，对我们自己呢，这生命能够长进啊。所以千万不要扣住主的恩典。所以从13章14章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是蒙了很大恩典的，时候到了他们必须要出去啊，所以把福音带到各地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扣留了恩典，我们生命也不容易长进。只有当我们恩典能够流露出去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对我们对别人都是很大的好处啊。好，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出去以后碰到了很多的艰难啊，逼迫啊，被赶，被凌辱，被石头打啊，这些都是仇敌的工作啊。当然也有献祭，这是仇敌另外一个工作。但是使徒们他们都是一直是为着主，也是向着主，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当他们劝这些门徒说进入神的国要经过很多艰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啊。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所讲的应该是我们所经历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话就变成空的。只有当我们也亲身经历了之后，我们讲的话才有能力。所以神的国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这个全能乃是从经历来的当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当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对付，而且因着这个对付我们愿意顺服这不仅仅让我们的生命提升， 这也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隐藏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从使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当他们带了很好的消息回来，看见外邦人，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许多的外邦人成为主的门徒，他们有了在属灵上的得胜之后，我们知道就发生了属灵的征战，所以从15章可以看，这是属灵的征战。换句话说，现在仇敌不仅仅是外面的逼迫，仇敌更要做的就是里面那个福音在真理上他要来做拆毁的工作。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知道现在有另外一个福音出来，这个福音呢基本上不是福音，它是真理跟恩典的混杂，使我们不能够在恩典中长进，反而呢从恩典中堕落。所以其实十五章所提的这些话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给我们看见了仇敌的诡计。一方面他从外面的逼迫，其实这还是小事，这只是个人的，但在福音上他要来混淆的时候呢，那个影响就非常的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保罗巴拉巴要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因为这关系到那个真理的根基。如果真理的根基摇动了，就像加拉太书所讲的，它是靠圣灵入门，要靠肉身来成全，这就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不是很清楚，那真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捆绑的当中，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更可怕的是很多听起来都是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它有部分的真理，就像说你信主这是对的，但是你还要加上行律法，要靠律法称义。其实一个真信主的人在他自然能够活出那个律法，但如果你要靠着外面来努力遵行这个律法来得到你使你能够得救的话呢，在这恩典上就容易坠落，就不是完全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不单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征战。所以他们就派了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几个人去上了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因为这些问题乃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所以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看见彼得是使徒的代表，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神怎么在哥尼流家里面把圣灵降给他们，降临在他们身上，并不是因为他们遵行的律法，守律法的规条，受割礼，圣灵在这里做了见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雅各在那里做了一个总结，因为雅各那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的代表。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了雅各这个人因为从外面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守律法的人，在他还没信的时候他就守律法，所以很自然的当他遇见了主，他改变了以后他靠着他的生命他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你读雅各书的时候，他没有鼓励人要去遵行律法，但他的确说到如果一个真信的人自然可以活出那个行为来。事实上彼得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信心接下来就加上德性，就行为就不一样了，信心自然就会加上来的话就是德性，就是外面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因为他守律法，所以就以为他赞成外邦人也需要守律法要行割礼。所以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些结论那雅各对主的认识是认识得很深我们可以从一 一句话来看，就是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话，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中文把这个荣耀当成了形容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荣耀是一个名词。换句话说，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翻译的话，它应该是这样说，你们信奉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晓得荣耀乃是形容主的，形容神的。因为如果我们讲到神的性情，那我们很自然就讲到圣洁。如果你讲到神的道路，神的作为，我们想到的就是公义。但是你当你讲到呢荣耀的时候呢，那是代表神的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神，你只能用荣耀。但是雅各在写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事实上他所发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荣耀，他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他对神是有，对我们的主有很深的认识的。所以他今天能够做耶路撒冷的长老，并不是因为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而是他的确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呢，他被使徒们可能公认推派治理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雅各在十五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在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西门彼得当初所说的话，然后呢，他就引用了先知书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十二节的话。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就在但以理书后面的三卷，但以理书后面就是何西阿、约珥书跟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所以现在有定了一个日子，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他的帐幕。大卫倒他的帐幕就知道这是大卫的国度说的，堵住其中的破口，把它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按照旧约的亮光来看，这个那一日是特别指着主再回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国度说的。到了那一日，我必建立大卫倒他的帐幕，这是弥赛亚国要被建立，堵住其中的破口，把它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让以色列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成为我名下的国。换句话说，这个国度要被建立起来。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当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在当时就他讲话的时候已经应验了，虽然没有全部的应验，但已经在应验了。所以他这里大卫倒他的帐幕来是指的教会说的，因为教会来是预表主的国度嘛。 所以他说此后他的影子就要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神的国度在这里被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所以他有一点改了，但事实上是一样的，就是凡称呼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应用在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上。他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他说他做的结论就是，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拦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我们知道这几样跟摩西的律法没有关系，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之前就有了这些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好几个地方都提到神禁戒偶像的污秽，因为这会污染我们的灵啊。那奸淫这也是神不允许的，勒死的牲畜和血啊，所以你看可以看见在挪亚的时代啊，神就已经当他经过洪水以后，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就提到这些事情啊。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所以现在在神的家里面啊，这件事情啊，如果没有处理的好啊，神的教会就变成外邦教会，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了。但这么一处理好以后呢啊，外邦人也懂得犹太人他们在摩西的书上常常诵读的这些，所以呢，他们为着彼此在交通上面没有间隔，所以也提醒外邦的信徒要注意这些事情。当然这边特别提到了禁戒偶像的污秽，勒死的牲畜。但是如果我们读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像跟这里有一点点的冲突所以我们是在这里来看一下，事实上是没有冲突包括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我们在哥林多教会 写信问保罗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因为以当时的背景，甚至今天在很多的地方也是如此，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在杀了这些牛羊要到市场去卖之前，他们先在偶像面前敬拜过，所以现在呢，这些都拜了偶像的东西了，我们能不能吃，所以他们是在问这个。但是保罗讲得很好，保罗在第八章一开始就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所以他们都有知识。有的人可能有知识觉得可以吃，有的人觉得不能吃，认为可以吃的人觉得世上所卖的都可以吃，神洁净的都可以吃。论到有些人他有知识，他觉得祭偶像之物是拜过偶像的不应该吃，所以都有知识。但知识呢，常常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在神的话上我们都有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呢，如果不小心，如果不在生命里面 我们常常使我们自高自大，但在生命里面呢，在爱心里面呢，他就能造就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说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因为当我们有了知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知道了，但是按照我们应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保罗这边特别讲到爱，他们在谈知识，保罗在告诉他们这个知识之前呢，保罗先讲到爱，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爱神。所以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当我们有了爱以后呢，知识才容易处理。所以保罗就讲到偶像算不了什么，只有一位。所以后面他继续讲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就是第八章第，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无悔了。换句话，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从前是拜偶像的，他们也吃了许多拜偶像之物，现在他们信主了，他们现在吃的时候呢，他们的良心就软弱了，就污秽了。但是第八节保罗讲得很好，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一吃的时候，他良心受责备；有一些人呢，他有知识，他有自由，所以呢，他就大方的吃，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呢，他也这样吃，就成了人家绊脚石。所以第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作戏，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所以你在哪里吃，你有知识，你有自由，你吃了没事，但别人看你吃，他也去吃，就他良心受到了控告，你成了他的绊脚石。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败坏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良心，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保罗在讲到讲到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告诉我们，凡世上所卖的都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也可以吃。这在神不会因为我们吃了就看重我们，或不再看重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我们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你要有爱，就是你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不是不能吃，但是呢，你这因着爱别人的缘故，你就不吃。所以因为这一段正好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摆在一起，让我们来看。就当我们就是有知识的时候，这个知识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造就人。因为只有爱心能造就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第22节回到使徒行传15章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现在他们有了一个结论了，也使徒发表了很多人也辩论了，雅各他是治理教会的，他也做了一个结论。然后呢，他说使徒也好，长老也好，全教会就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所以 所以他们就派了两个，这两个人后面有提到他们也是先知，就是他们有这个恩赐，明白神的心意，能够传讲神的话，所以就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这里的使徒跟长老都是原文都是复数，换句话说呢，耶路撒冷的长老不止雅各而已，他们有很多长老，只是雅各在这里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就问候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所以你看这几个人并不是使徒长老吩咐，是他们自己自告奋勇，自以为是，也许他们看见了雅各身上那个敬畏神遵行律法的心，所以他们就拿着雅各的名去教训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聚集很美，他们不但有一个共同的决定，而且他们清楚这是圣灵的决定。很多时候一个教会它有个共同的决定，但那不代表这是圣灵的决定，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美的就是说，他们的决定他们能够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说呢？因为他们都是舍己的人，都愿意放下自己，都不坚持自己的己意，要寻求神的知识，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了，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上面呢就比较容易对。如果我们这个人有我们自己的野心，要寻求我们的地位，寻求我们的名声，或是寻求在主之外很多为着我们个人的，那我们就不容易明白主的心意。那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愿意的，也许他们不完全，但他们愿意有一个心来寻求神的心意，他们都愿意放下自己。雅各并不是因为长老的缘故他就下了结论，他不是的，他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他也听到了彼得使徒所讲，因为彼得所代表的乃是使徒，乃是神话语的真理的根基，他们也看见保罗、巴拉巴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当他们人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放下自己的意见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他比较就容易得到一个确据，所以他们能够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这几件事不但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向世人的见证啊。所以他们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情。好，然后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所以你看圣灵的结论带下来就是大家平安、安慰、喜乐，就不至于忧愁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啊，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你看也是一直在成长，他们有使徒、有长老、有先知，以前刚开始都是使徒，主要是使徒，现在有长老、有先知，所以 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聚集，每一个人都放下自己，都舍己，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主的同在，主的祝福也临到他们，所以很多的恩赐就自然的显露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否认自己，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恩赐在我们身上最容易显明。好，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那我们知道，他这小字说希拉留下来了，但是当有可能希拉跟犹大先回去，然后再来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后来希拉又回来了。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保罗和巴拉巴仍然在安提阿继续教训人，传主的道。其实保罗和巴拉巴已经在那边蛮久的时间了，对不对？最少我们知道以前就一年多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边传讲教训人，传主的道。一方面，当然有很多新的人信主，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要继续让这些已经信主已经做门徒的人对神的话，对真理认识得更清楚，所以他们在这里传。但是也很宝贵，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经过这一次的出去宣教布道之后，相信他们对主的认识更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再讲的时候呢，有新的看见跟认识，也对人更有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在一起聚会，但我们需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有经历。经历怎么来的？经历就是说我们与圣灵的交通，加上我们的顺服。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为了要使我们长进，他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甚至暴露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更深的看见我们很多出于我们的意念其实不纯净的，接着暴露我们，然后让我们来顺服他的时候，当你顺服的时候呢，生命就长进。因为每一次的顺服就是一个倒空，每一次的顺服就是另外一次的充满，让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有直接的认识。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只是传讲一些道理，我们在生命中如果没有跟上，如果我们不是活在光中，不是让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暴露我们，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顺服在主的手中，那我们生命就不会长进。我们所讲的都是老套，都是知识。所以他们有了这个经历，他们有了长进，连保罗巴拉巴自己都要长进。我再说他们不完全，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看见他们仍然不完全，但是呢，他们有学习，有长进，就有新的教导。所以盼望我们都是走在这条路上，我们都要来学习这个功课。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和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好，35节到36节，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基本上他所发表的，那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再来看可能就更清楚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先看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所以这是使徒行传15章所讲的这一段事情，我是奉启示上去的， 所以保罗去耶路撒冷是带着他的启示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所以他都是带着提多去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拉巴跟保罗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弟兄，他没有提名字，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提多，他是外邦人，是希利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所以现在保罗去了，还带了一个外邦人，外邦的弟兄，但是没有叫他受隔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所以有假弟兄到了安提阿讲了一些话。那这个假弟兄我们讲过，假弟兄一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呢，他是真的没有生命的，那是假弟兄。那这里的假弟兄也可以代表另外一种，就是说他所传讲的不是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称他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换句话，这就是律法。因为要成了，如果没有在基督的自由呢，就要成了律法的奴仆了。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懂得希腊原文的人给我们说，加拉太书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呢，他的情绪非常激动，文法都有些错误。换句话说，他为了福音的真理，他上耶路撒冷去，他没有很大的负担，因为他带着启示去的，他要为真理而战。即使如果这些有名望的人所说的跟他不一样，他也要为真理而战。所以他的话讲得很厉害。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之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一段就讲了15章耶路撒冷，15章没有记载的一些事情。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所以这一段接下来这一段呢，就很可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的15章的35节到36节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后来基法、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你看15章已经。他们全教会都已经定义了，写了信了，信也带回去给众教会了，外邦教会了，仍然有一些人来。那这些人也来，也还没讲话，他们来了以后呢，彼得可能害怕了。在他们还没来之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害怕了，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你看，神把彼得带到了外邦的地方，割礼留家，与他们一起吃饭，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但是现在来了，他怕人了。其实不止彼得这样，彼得这么大的使徒都这样，何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你不要想，因为他多想一点他可能就不会了，很自然的这个压力就来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庄稼，犹太信徒都离开了， 甚至连巴拉巴也随我进来。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话，当然我们已经交通过，就不交通了。所以这段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一段，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它15章的35节跟36节中间这一段，已经有了大家的信了，啊，但是呢，仍然有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觉得那一段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啊，这些犹太人啊的信徒啊，他们对犹太教主义啊受割礼行律法抓得很紧啊，所以呢，保罗他们不管到哪里，在外邦人传福音。你看他们现在这些人来到了安提阿，后来来到了加拉太，你看保罗在写加拉太的时候，他们也到了加拉太了嘛，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要把传另外一个福音，要把福音犹太化，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仇敌仍然在做同样的工作，要把基督教化或是基督教犹太教化一样的道理，基本上都要做同样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一直做到今天啊，那我们可以从启示录来看一段话啊，那讲到这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第7节，启示录第3章第7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啊，我们知道启示录这7个教会啊，只有腓拉铁非教会啊，没有，不但没有受责备，而且呢，被称赞。啊，四美拉教会没有被责备，但也没有称赞。那其他5个教会都被责备啊。那整个腓拉铁非教会呢，我们读下去看，整个教会都有冠冕啊，所以这是代表一个得胜者的教会。所以你只要是在腓拉铁非教会里面的，你看这些人他们都有冠冕等着他们，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主在这里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啊。所以主向腓拉铁非教会启示他是圣洁的，我们说圣洁在原文就是圣的，就是从一切的人事物中分别出来，你不能拿任何的人事物与主摆在同样的地位，即使摩西跟以利亚都不可以，他是圣的。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第4章就看见那里四活物24长在那里喊着说啊，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神是圣的。那主向腓拉铁非教会启示他是圣洁的，因为这个教会尊主为圣，尊主的名为圣，他们不仅嘴巴尊他，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显示出来主在他们的生命中是独一的，没有任何的人数在他们心中摆在与主同样的地位，他们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真实，主向他们启示，他们是真实，主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真理，就是真实，主的话就是真实的，圣灵是真理的灵。我们人的真实，就算我们真实了，我们仍然不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发表的，就在我们里面最真的部分仍然不是真理。所以但是呢，只有主是真实的，但非拉铁非在主的面前，他们就学习做一个真实的人，换句话说，还是活在基督里面，遵守他的话语，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所以这个钥匙，一般我们讲到这个钥匙是讲到福音的门，福音的门。但这里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不止福音的门，这里更是讲到天国的门，国度的门。所以这些人呢，主向他们启示，主拿着钥匙，主有权柄，主能够为他们开启天国的门。因为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这些人主为他们做见证，主现在手里拿着这个钥匙，他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主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所以他们有力量，他们力量不大，可是他们每一点的力量呢，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圣灵的力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很多的能力可能有一些是从圣灵来的，但很多是我们肉体的能力有掺杂。但他们虽然力量不多，但他们不会特意去把别的力量加出来，所以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这是他们的特点。他们对主的话不但熟悉，他们也愿意遵守，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关于他们总是围绕在主的名下聚会，不高举任何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这个门呢，不但指着福音的门，更是指着国度的门。那接下来就讲到了，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所以这里的犹太人就讲到我们现在所读的使徒行传了。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往哪里去，你看总有这些犹太人跟着他们，一直跟到今天。这是什么呢？这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你看见，当你把福音混杂化，恩典跟律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当你给肉体，这好的肉体给肉体留地步的时候呢，事实上你被撒旦利用了。所以在这里特别称他们为撒旦一会的人，被仇敌利用。所以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所以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才是。他们乃是说谎话的，因为他不是说真理。所以你看见，当他不是在讲真理的时候呢，他把真理弄得掺杂了，他是说谎话的。不要使他们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所以这些人呢，你看到时候他们要下拜，并知道虽然他们受了逼迫，就像使徒们受了逼迫，但主要见证说，让他们知道，让这些人知道主已经爱了你。也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你看这里讲到审判，在审判的时候讲到爱，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去遵守我忍耐的道，所以这个道是一个忍耐的道。因为你要遵守主的道，你要不弃绝他的名，这是要忍耐的，所以这是一个忍耐的道。我必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讲到灾难啊，这大灾难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换句话，他们都要被提。当真的试炼呢，真的这个大灾难呢，他们都要被提。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所以他们已经有冠冕了，但是呢要谨慎，要持守，因为冠冕在主还没回来之前随时会被夺去。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个十五章这里的关系啊，就讲到了你看他们说的这些人跟着这些使徒去，他们不是犹太人，圣经上讲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是说谎的，他们把真理给混淆了。当然对于这一部分的真理啊，有很多我们还需要交通的更透彻的啊，所以我们随着这使徒行传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我们对这方面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啊。好，继续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三十六节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所以你们觉得蛮特别的，第一次是圣灵差派他们出去很清楚，第二次圣灵没讲话，是保罗讲话了。保罗对巴拉巴说了，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那到底这是保罗的意思还是圣灵的意思？如果你是说保罗的意思，那后面有好多的印证了，因为一下子保罗就跟巴拉巴分开了，然后圣灵禁止他们，耶稣的灵不许。但你说他如果不是圣灵差派他，如果是，如果你说他不是，那碰到好多问题。但你不是的话，你会发现后面呢，主把他们带到了欧洲去了。所以这显然是圣灵差派他们出去，但这里没有提到圣灵，这里乃是提到了保罗。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读一下啊，来认识一下。也许今天我们不一定有时间，但是我们会交通这一段啊。为什么在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圣灵差遣的很清楚，到第二次的时候呢，圣灵没有说话，是保罗说话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交通的啊。好，然后接下来他们说开始要出发了，这就代表这现在就是第二次的出去宣教了啊。所以巴拉巴这时候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就是别家那个地方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好，现在这两个使徒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要带马可，一个不带马可，于是两人起了争论。而这个争论在原文是很厉害的争论，不是随便而已，他们真的是在争论，争论到一个地步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好，现在他们两个分开来了，两个都是圣灵充满的，两个都是使徒，现在为了一件事情他们分开来了。分开了以后呢，现在巴拉巴带着马可就去了居比路啊，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的家乡嘛。那保罗去了，也带着希拉也去了，也是去他的家乡啊，就是基利加、叙利亚啊，安提阿就在叙利亚啊，那基利加就是大树，大树就在基利加啊，所以保罗就去了他，所以都先去自己的家乡去传福音啊。所以在这次的争论里面，我们就看见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在看到底谁对还是谁错啊？ 当然一般人比较认为是保罗对啊，比较对，比较对，也不能说保罗都对，对，因为后来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个这边还特别提到了蒙弟兄们把他交给主的恩宠啊，啊，然后我们后来你看他的福音传到了欧洲啊，然后有提摩太，有路加的加入等等啊。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巴拿巴好像比较不对，因为他坚持要带马可，马可是他的表弟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是神的定义啊，那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思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两个人可能都不是那么成熟，因为我们被圣灵创造都代表我们生命都成熟了，他们生命都成熟了，我们讲过成熟并不代表不会犯罪不会失败，成熟的人只是说成熟的人，他们等一下我们就会交通到，他们其实成熟，他们成熟很快就可以改正，但的确主在他们身上还有更深的工作要做，连保罗自己都承认，所以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众使徒中他是最小的，但是慢慢在你看他在经过了这一段以后，他就发现了他在众圣徒中他都最小的，本来他在众使徒中最小的，他可能比众圣徒还大一点嘛，但到有一天他生命再成熟的时候他更降卑了，他发觉在众圣徒中，这众圣徒包括了巴拉巴，包括了马可，他是最小的，然后主再给他带的时候，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就发觉呢，就是一方面来讲，他们都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放下自己啊，来跟随主的人。但是事情来的时候，你看第一个跑出来还是我们的天性嘛啊。但是圣灵在记载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表示我们都还有盼望。连他们都还会有争论，何况我们呢？但在他们身上的确有学习的，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他们虽然分开，但是没有分裂，这个很重要的。他们仍然在一起做工，也许不在一起，但他们仍然在一起。像保罗责备彼得，这是很不给彼得面子的。但是你看彼得的书信怎么讲，讲到保罗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们都记得这一段话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彼得后书，我想我们念一下的话印象更深一点，彼得后书第三章15-16节，15-16节啊，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彼得快要殉道了，彼得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提到保罗，我觉得他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见缝插针，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就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很多人可能把加拉太那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写给加拉太书大的传遍了嘛，所以很多人可以在这中间做挑拨的工作，但是彼得他要殉道了，他要把这件事情做个解决，我觉得很好，他特别把保罗提出来，而且他怎么讲，15节特别讲，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我们的主长久忍耐，爱是长久忍耐，彼得也是长久忍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他特别讲到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分开来，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那巴拿巴也是如此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所以他保罗一面传道一面做工执政，巴拉巴也如此。那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巴拉巴，其实这是也是称赞巴拉巴，表示他们还是有交通的。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保罗自己也改变了，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特别提到马可嘛，要把马可带来嘛，他与我的传道有用嘛，有益处嘛，所以他承认巴拉巴的指示嘛。保罗自己在写最高的书信，在监狱里面写信，写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怎么样，要存着谦卑温柔忍耐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又用爱心彼此扶持，用心彼此忍耐然后也特别提到主的仆人不可以增进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所以他们都继续在成长但你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错因为巴拉巴他愿意，他是一个劝慰者，他是一个好人，他愿意给马可再一次机会。保罗觉得马可犯了错需要受管教，这是出于爱，这两个人都对。结果神得了两班出去传道的人，所以事实上呢，而且借这两班人，当然因为巴拉巴跟马可他们的没有记载，因为后来是路加记载了使徒行传，路加是跟着彼得所走的，而且跟着保罗所走的，而且保罗他所走的呢更照着神永远的心意一直把福音传到罗马。我们相信巴拉巴彼得他们都出去，但是那些历史是隐藏的，借着保罗这段历史只是把我们看见他们当时福音传到地级是怎么样来传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不需要说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最主要给我们看见马可被成全了不仅巴拉巴帮助了他我们知道彼得在他身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彼得称马可为他福音的所生的儿子马可福音基本上就是彼得的福音，很多资料都从彼得来的，所以有头一手的资料在别的福音书中所没有的，因为那是彼得自己所知道的所以马可被成全了马可同时也被管教了所以按着神的主权基本上两个人都对所以教会需要有像保罗这样的人，教会也需要有巴拉巴这样的圣徒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他们身上来学我们的该学的功课那至于关于那个这一次保罗他们出去圣灵是怎么带领，还有为什么是保罗对巴拉巴说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交通好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这么真实的把这些使徒他们的在你面前的学习，他们的本性他们怎么在你面前愿意放下自己
为的就是高举你的名，因为就像他们自己所见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一切我们不能放下的，我们舍不得丢掉的，也让我们能够被扩充，让我们能够更多被你所得着。愿你的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